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公布美国5月访华代表团的名单，白宫宣布推迟决定是否对欧盟等征收港旅关税。美国总统川普提议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会晤金正恩。台湾政府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断交表示遗憾，强烈谴责中国当局打压台湾，并且强调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低头。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说政府应该向人民道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国报复台独的一种的举措，但中国试图以此迫使民进党政府接受九二共识的努力可能是会适得其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说，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蔡英文更加的跟美国站在一起，然后更加的对中共。
他觉得这样是会迫使蔡英文更加跟美国站在一起，更加地对中共采取敌视的态度。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一公布了定于5月3号启程前往中国访问的美国代表团名单，代表团成员有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财政部长鲁钦、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和总统贸易副顾问埃森斯塔特。川普总统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会见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时对传媒透露，他将会派几名高级经贸官员和顾问在今个星期前往北京就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川普说双方有很大机会达成某一种协议。较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宣布在金融领域进一步开放和改革的计划，中国新任央行行长易纲也发布了若干金融开放的具体步骤。白宫星期一宣布推迟30日决定是否对从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美国的钢和铝征收高额关税。在美国准备这个星期和中国展开紧张贸易谈判之际，这个决定避免了美国和欧洲盟友首先爆发贸易战的可能。今年3月，川普总统宣布外国入口的钢铝产品重创美国钢铝产业，进而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因此计划对入口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美国后来对一些民国实施了豁免，但是美国除了和南韩达成最后协议之外，其余的豁免都是临时性质的，在星期一午夜到期。上个礼拜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访问华盛顿，两国推动美国给予欧盟永久性的钢铝关税豁免。华尔街日报援引关注谈判进展的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欧盟的谈判未有取得进展，欧盟不愿意接受出口配额，认为这样做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欧盟曾经威胁说，如果美国对欧盟征收钢铝关税，欧洲将会对美国的产品进行报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4月30号提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在两韩之间的非军事区举行。川普在推特上说，这次会晤的地点考虑了很多国家，但是在南北韩边境的和平之家是否比协力厂商国家更有代表性、更重要亦都更持久的地点呢？问问下啫。川普总统在上个礼拜六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交流之后，在周末对暂定于5月或6月初与金正恩的会晤表示乐观。川普发出推文说，他和文在寅总统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并告知安倍晋三首相他和金正恩的峰会的计划有进展。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即将举行的北韩领导人与川普总统的会面上，川普将会要求看到北韩的实际行动，而不单只是仅仅是承诺。他说，
We know the history, we know the risks.We're going to require those steps. We use the word irreversible with great intention.
蓬佩奥说，我们了解历史，我们了解其中的风险，我们将会要求北韩采取这些步骤。我们所说的不可逆转是认真的。我们说不可逆转， 我哋将要求采取步骤嚟到证实能够真正达成去核化。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历史性会晤之后，好多首尔市民对朝鲜半岛的未来感到乐观。金正恩跨越边界的历史性一步，到金正恩邀请文在寅步入北韩轻松时刻，到两位领导人独自交谈半个钟头，到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和平新时代已经开始，两韩首脑会议令到首尔好多人都对未来感到充满希望。首尔居民李思金说，看到这些我好激动，这个时刻令到我感到有希望，统一可能会很快来到。中国和加勒比海国家多明尼加共和国签署建立外交关系协议，使到台湾再次失去一个邦交国。中国外交部5月1号在网站上发表了和多明尼加共和国关于建交的联合公布，公布说多明尼加政府即日断绝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美中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之际，两家美国无线电讯营运商的并购已经表明激烈国际竞争的担忧。美国电讯公司 T-Mobile 和 Sprint 星期日宣布达成协议，将以价值260亿美元的换股进行合并，并计划在2019年上半年完成。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将会使用 T-Mobile 的商标名，共拥有约1.3 亿的用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美国的中东与欧洲盟友说，必须修改伊朗核协议，否则美国将会退出这个协议。伊朗核协议被称为联合综合行动计划。蓬佩奥上个星期四宣誓就职国务卿几个钟头之后，就开始首次正式出国行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迎接尼日利亚总统哈布里，试图重启与非洲的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政府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断交表示遗憾，强烈谴责中国当局打压台湾，并且强调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之下低头。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说，政府应该向人民道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中国报复台独的一种举措，但是中国试图以此迫使民进党政府接受九二共识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5月1号突然比例行的早上10点半提前一个半小时举行了国际记者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基于维护国家尊严，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多米尼加的外交关系。外交部长吴超涉表示，中国继2017年6月挖走台湾的中美洲的友邦巴拿马之后，再度以巨额金援有逼多米尼加片面断绝同台湾长达77年的外交关系，台湾对此是十分遗憾。
外交部正告中国当局，其动辄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之手段挖我邦交。
吴超涉表示，外交部正在告知中国当局之，他们动辄以是巨额金援等金钱外交的手段挖走台湾邦交国的举措，以及是其他打压打击台湾国际参与粗暴的行径，令到台湾深感不耻，并且予以强烈的谴责。北京在外交上的蛮横作为只会疏离两岸关系，侵蚀双方互信基础，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感情。吴超涉表示，虽然在外交上挑战严峻，但是中华民国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将会更加积极联合世界上同台湾友好的国家努力奋斗，争取台湾应有的国际地位。吴超涉宣布，由即日起，中华民国全面停止同多米尼加的双边合作以及系援助计划，并且系撤离大使馆同技术团的人员。台湾总统府亦都喺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指出，正当世界走向和解同对话，中国却系反其道而行，持续喺区域之间升高军事压力，持续操弄所谓的一中原则，造成区域以及系两岸紧张，称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片面冲击两岸和平现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在5月1号上午亦都发表严正的声明，声称两年以来中国大陆在国际之间的恶意操作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多米尼加和中华民国断交，以此施压台湾接受他片面政治主张，声称这种的僵化灵活思维和非理性的霸道行为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础和现状。台湾政府对此是表达强烈谴责与其不满，北京当局势必要为可能后果负起最大的责任。陆委会的声明中指出，中共违背他们和平发展的承诺，长期以来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是造成两岸对立和区域不稳的根源，更加直接伤害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益、福祉和期待。台湾要求对岸立即停止对台湾极限政治的军事打压的挑衅行为，亦都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大陆对台政治企图和错误的行为。台湾民进党发言人谷勒斯表示，北京当局逼迫多米尼加和台湾断交是刻意破坏两岸现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还呼吁在多米尼加和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国内各政党不应该是相互攻坚操弄党派之争，应该团结对外，共同面对这个艰巨挑战。不过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则是指责蔡英文政府在执政短短不到两年，令到台湾痛失三个邦交国，指出这个已经不只是外交的死党，更加是令到台湾孤立成真，蔡英文政府愧对国人，让中华民国国际空间越加紧缩。声明要求蔡英文对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并且为错误的外交策略负起所有的责任。国民党民传会主委李明贤表示，即使是面对中共持续在国际上打压台湾，但对比之下，过往八年马英九政府时代的弹性、务实、沟通刚刚好，就是令到台湾走出去和蔡英文政府令到台湾坐困愁城的最大差别。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对失去长期友邦深表遗憾，呼吁蔡英文政府深刻检讨当前两岸和外交战略，有效防止后续的断交骨牌效应。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声明表示，台湾一半的邦交国都是在中南美洲以及是加勒比海地区，巴拿马、多米尼加的相继失守之后，中南美洲断交的骨牌效应恐怕将会加剧，甚至欧洲唯一邦交国亦都不乐观。声明奉劝蔡英文政府认清国际现实，调整倾斜的外交政策，务实守护台湾在国际生存空间。自从不承认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20号上台之后，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前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在他任期期间和中国大陆达成的外交收兵不在，台湾的邦交国从两年前的22个减少到19个。在多米尼加之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先后断绝了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虽然台湾在两年不到时间里面失去了三个邦交国，但这个并不意味着雪崩式断交潮的来临，主要是近期台海情势的反应，大陆整体对台施压的一部分。
因为近期像台湾内部有赖清德这样的一些
王高成教授表示，因为近期台湾内部有好似赖清德的台独言论的出现，以及是美国频频是打台湾牌，都令大陆对于台湾的两岸政策不满，所以就采取反制的作为。王高成教授说，大陆反制台湾包括军事以及是外交，在军事上面军机军舰晓台频繁举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外交上通过挖角台湾的邦交国来施压。他认为大陆用外交以及军事手段保持对台湾持续的压力，要看后续两岸关系如何发展而定。王高成教授还指出，马英九主政的时期，由于两岸关系的和缓，才有外交收兵的政策和结果，台湾的邦交国基本维持不变。他指出，如果台湾要防止未来邦交国继续丧失，务实之道只有回过头来改善和稳定两岸关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认为，大陆挖角台湾的邦交国，就是通过外交困台，先用无足轻重的小国来报复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所讲的他是台独工作者。
大陆对这个小国都下手，表示大陆的这些涉台人员呢开始已经
陈一新表示，大陆对小国都下手，表示大陆的涉台人员已经开始将重心不单只是外交战略上的大国或者是经济上的重镇放在小国身上，来表示在外交上更加大张旗鼓地攻击台湾。陈一新教授还指出，虽然近期内不会出现雪崩式的断交潮，但至少会以相当可怕的速度进行。 他认为大陆可能对台湾的邦交国下重手。陈一新仲表示，随着台湾的邦交国的减少，台湾总统未来出访的机会减少，亦都没有理由过境一些相关国家。而此外，他仲认为这个是对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的重大挫败。他仲表示，最近蔡英文去斯威士兰访问，未有过境沿途的国家表明蔡英文新南向的重镇泰国、新加坡和印度都无法过境。陈一新教授仲警告话，如果中国大陆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信仰天主教的中南美洲国家的一批台湾的邦交国可能会纷纷跟台湾断交。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树范的看法则是不同。他认为多米尼加和中国建交的边际效益并不大，因为多米尼加并非是台湾邦交国当中的一个主要国家。丁树范教授仲指出，中国希望通过向台湾施压，希望民进党政府放弃台独，但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在这种情况，蔡英文更不可能讲九二共识，因为他讲九二共识等于就是他投降。
丁树范表示，在这种情况之下，蔡英文更加不可能够讲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他讲九二共识就等于是他的投降。他现时如果讲，表示他已经完全投降，任何人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不可能讲承认九二共识。丁树范教授仲指出，大陆希望蔡英文能够拿出勇气承认九二共识，但系呢种嘅希望并不实际。
特别从深绿或独派角度，就变成是说蔡英文所谓的维持现状。
丁树范教授表示，特别系从深绿或者系独派嘅角度嚟讲，蔡英文所谓嘅维持现状对台湾亦都系冇帮助。当大陆打掉咗台湾嘅一个邦交国嘅时候，令到呢啲嘅独派或者深绿有更大嘅声音。当然，让蔡英文更加难有所谓的跨出那一步的空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认为，中国挖掘台湾的邦交国会令到台湾的老百姓对中国更加厌恶。他说，中国的对台工作到现时为止一直是无法成功，最大的问题就是讲一套做一套，说两岸一家亲，却是在外交上面打压台湾。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蔡英文更加的跟美国站在一起。
丁树范表示，他觉得这样会逼得蔡英文更加的跟美国站在一起，更加是对中共采取敌视的态度，他会是这样做。范世平仲说，中国花了这么多的钱发泄他们对赖清德我是台独工作者的不满，并非理性的反应和做法。台湾对多米尼加在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前一个小时才告知台湾有关的方面表示痛心和遗憾。不过多米尼加从2016年底就两度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被台湾列为是邦交不稳定国家。虽然台湾多方努力希望保持建交长达77年的邦交国，最后仍然是无力而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表示，他愿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南北韩边境的非军事区会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同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之后，会晤的地点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川普星期一表示，很多国家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包括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和平之家，位于板门店的和平之家正是上个星期南北两韩的领导人的会晤之地。川普总统说，他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也都谈起过这个问题，他表示和平之家会是一个不错的地点。川普说，他喜欢一点就是因为你是那个地方，如果事情进行顺利，就会举办一个盛大的庆祝仪式，仪式就会在那里举行，而不是在一个第三方的国家，所以他们只是考虑在那个地方举行会谈的可能性，也都在考虑其他的选项，包括新加坡。川普总统星期一早上在推特上面首次提出了这个将川金会放在和平之家的想法。川普说，这个会晤的地点正是考虑很多国家，但是南北韩边界上面的和平之家是不是一个比第三方国家更有代表性、更重要亦都更加持久的地点呢？不过只是问一下啫。过去几日以来，有媒体报道说可能的会晤地点包括欧洲国家、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和蒙古。考虑到金正恩的专机没办法进行长途的飞行，更可能是在新加坡和蒙古之间二选一。美国官员在这个之前曾经表示，南北韩边境的和平之家不是几有可能是一个选项。他认为 这样看来好像川普总统向金正恩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川普要飞行大半个地球，而金正恩只是需要旅行几十公里。一些媒体报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讲，川普总统在看了金正恩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上个星期在板门店和平之家会晤的电视报道之后，认为那个地点可以为自己和金正恩的会晤提供合适的背景。而另外一方面，美国领导层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感到乐观。星期一在被问及美国和北韩会谈是否一定会举办的时候，川普给了肯定的回答，并且说他个人认为会谈会取得成功。川普说美国从来并没有如此接近可能令到朝鲜半岛无核武器，令到那里发生这么多好事，发生这么积极，令到世界和平和安全的进展，大家将会知道会发生了什么。川普又说金正恩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开放坦诚，表示会关闭核设施，不再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北韩过去在核项目问题上面亦都做过类似的承诺，但并没有信守诺言。川普上个星期曾经说美国不会被玩弄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的报道。
南海的学者对南北韩峰会板门店宣言表示欢迎，峰会上展现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少有的人性化一面，这个令到南韩民众是留下了正面的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北韩中央电视台在4月28号晚间简短地报道了历史性的两韩峰会。
关南门完全能批判的通讯
播音员在报道当中说，北韩和南韩的领导人确认通过完全弃核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北韩国家电视台未有在这条新闻当中播放这次峰会的画面。而在上个星期五举行的峰会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走过了分割南北韩的非军事分界线，成为韩战之后首位踏足南韩国土的北韩最高领导人。峰会还达成了有关半岛无核化的板门店宣言。设在首尔的北韩大学院大学教授杨武仁对金正恩在这次峰会上面的表现提出了肯定。
첫째，金正恩委员长은한반도문제에대한국제사회의목소리를깨뚫고있습니다。
杨武仁表示，首先金正恩十分之清楚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问题的担忧。其次，比如说在他有礼貌地听文在人讲话的时候，能够看得出他在某些时刻金正恩能够令人感到舒服。第三，杨武仁认为金正恩下了一个勇敢的赌注，他提出了去核化这个概念以及目标，甚至在北韩的机关部劳动新闻上面刊登有关这些消息，未有他的坚定意志和决心，这些都不会发生。有批评说板门店宣言缺少了去核化的具体实施细节，但是杨武仁教授就认为这个并不能说金正恩是没有诚意。
북한노동신문하면은북한주민들의학습지라고이해하면됩니다그런차원에서
杨某人表示，劳动新闻可以话系北韩人嘅教科书。金正恩喺呢份机关报上边刊登有关朝鲜半岛去核化、结束韩战，甚至系有关北方界线协议嘅新闻。大家可以话呢次嘅峰会嘅共同协议传达咗金正恩嘅诚意，而进一步讲，金正恩有执行呢啲协议嘅决心。不过亦都有南韩人对峰会的成果是感到失望，认为金正恩不会放弃北韩的核武器。
핵폐기가정답입니다아주간단한일입니다간단한말을가지고비핵화초기라고하는
一名南韩的商人就表示，撤除北韩的核武器才是问题的答案，这个是十分之简单，但是这么简单的事讲了是化成是无核化的过程，这个表现出北韩的清楚意图，就是不会放弃他们的核武器。南韩民众从历史性的南北韩峰会电视画面当中发现金正恩罕见的平和自然的一面。一名南韩的家庭主妇对记者就是这样说，
그전에는되게약간이질감있고전혀다른나라의사람같았
峰会之前金正恩看上去是很奇怪，好像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的人，大家以前是很难看到他，但是通过电视转播的峰会画面，大家都感动，金正恩感觉上是很友好，他亦都是爱笑，亦都有人性的一面。金正恩在峰会上面的露面，令到他很多的南韩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来讲，是第一次有机会较长时间地关注这位在神秘的独裁人物。长期以来， 金正恩的形象都是伴随着指挥发射导弹、阅兵，但是峰会上面登上世界舞台的似乎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金正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举世瞩目的南北韩峰会以双方发表板门店宣言落幕，南北韩的佣兵模式是否适用于目前两岸关系僵局的解冻呢？台湾的一些两岸问题专家提出他们一些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暌违了11年之后，南北韩两国领导人随着金正恩4月27号跨过分隔双方的三八线，又一次握手言欢。双方还发表了目的在全面停止一切敌对行为，结束战争状态，在半岛构建牢固永久性和平机制，以及通过完全弃核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的板门店宣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文在寅和金正恩发表的板门店宣言要取得实质的效果，关键取决于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面，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在北韩弃核问题上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他说南北韩两国没有完全的自主权。1953年7月27号，联合国军代表、北韩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当日下午，该协定由美军四星上将、联合国军司令官克赖克、北韩人民军元帅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签字。南韩方面由于总统李承晚的反对，没有在协定上签字，但最终执行了协定。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板门店宣言指出将在停战协定签署65周年的今年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为建立牢固的永久性和平机制努力促成南韩、北韩、美国三方会谈，或者是南韩、北韩、美国、中国四方会谈。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得到缓解，双方努力走向正式结束韩战，实现永久和平之际，海峡两岸的关系却在过去两年来陷入僵局。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南北韩两国能够一笑泯恩仇，主要是双方愿意为弃核、和平及统一而努力，但是两岸双方目前的关系则不同。
我们虽然统一可能是不能排除的一个选项，但是我们排除的选项是对岸所不能够接受。对岸
严振声说，他们台湾虽然统一可能是不能够排除的一个选项，但是他们台独的选项是对岸所不能接受的。台湾和对岸谈判的九二共识的基础没有，根本连谈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对照南北韩的情况，事实上是很不一样的情形。严振声教授还表示，南北韩签署板门店宣言会有一些正面的发展，但是南北韩两个社会的互动和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互动，包括贸易、文化等方面频繁的交往还差得很多。他说两岸有实质的交流，但由于双方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不同，两岸的关系无法继续。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表示，他的政府执政以来全力维持两岸的和平与稳定，任何有助于两岸和平与稳定的事情他们都愿意来做。至于与对岸领导人见面，只有没有任何政治前提，并且在对等的原则下，没有任何一位台湾的总统会拒绝。蔡英文说他亦都乐见可以同对岸的领导人见面。不过中国表示，两岸恢复政治协商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九二共识，愿意同承认九二共识的台湾的各党派对话和交流。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只是尊重1992年两岸会谈的历史事实，但不接受中国定义的九二共识。由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重大分歧，两岸的关系从2016年5月20号蔡英文上台以来陷入僵局，官方的交流和对话完全停罢。两岸要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局，大陆方面应和台湾对等谈判，台湾方面应该用承认九二共识这一块敲门砖来恢复两岸的协商。
那台湾如果今天真的要想谈判的话，先把九二共识当作一个
敲门砖吧，能够跟对岸先坐下来谈。
严振声话，台湾如果真的要谈判的话，先将承认九二共识作为一块敲门砖，能够同对岸先坐落嚟谈。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会晤商业组织商讨限制中国投资法案，中国征收关税，美国乙醇生产商增购廉价滞销高粱，台湾呼吁美国航空公司不要屈从中国大陆。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据报，三个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官员星期一会晤大约十个商业组织，商讨最近起草的加紧审查外国投资、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美国科技努力的法案。美国财政部支持目前已经提交参议院的这项法案和众议院的一项类似法案，法案将会扩大美国外国投资跨机构委员会的权力，但是法案有可能会导致中国进行报复，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市场。收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过程是川普行政当局支持的措施之一，其他措施还包括向钢铝材产品征收关税，采取更加保护主义的立场来减少来自中国的入口，同时提高监管门槛，确定怎样的交易才能够获得批准。鉴于中国在日益严重的美中贸易争端中对入口至美国的谷物强硬征收反倾销税，中国买家纷纷退出交易，现在美国的乙醇生产商加入到全球畜牧生产商的行列，增购美国高粱的优惠价格供应。高粱可用于喂饲动物，这种作物的交易只是占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流动的千百亿美元货物的一小部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已经打击到农产品的出口，并有可能破坏从钢铁到电子产品的所有商品货物的流通。中国是美国高粱的最大买家，中国买家退出市场导致高粱价格下跌，美国肯塔基州和德州的乙醇生产公司利用高粱价格走低，用高粱代替玉米生产乙醇。台湾外交部敦促美国两间航空公司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而矮化台湾。之前美国外交政策杂志4月27日发表文章称，中国民航总局写信给美国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要求他们不可以在网站上将台湾作为单独和其他国家并列的选项，并为两间公司设定期限做出改变。该杂志援引消息人士话，讲中国民航总局扬言，如果两间航空公司不遵守，将会移交相关网络安全机构予以惩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六做出回应称，台湾外交部对这件事高度关注，并已经联系美国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希望他们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做出矮化台湾的改变。星期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生连环自杀式炸弹袭击，炸死至少26个人，包括9名记者，还有至少50个人，包括5名新闻从业员。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他的阿马克通讯社宣称对今次袭击事件负责，这个是对阿富汗境内的传媒工作者所进行的最为致命的袭击。当地传媒观察组织阿富汗记者安全委员会证明有记者死亡，并强烈谴责袭击。广受欢迎的通讯软件 WhatsApp 公司的负责人计划离开这间公司，原因是据报道他和母公司Facebook 在怎样使用客户个人资料方面产生了分歧。 WhatsApp 行政总裁亿万富翁简父母星期一在面书上发出贴文，说布莱恩和我创办 WhatsApp 已经快有10年了，我和一些最好的人走过一段令人惊喜的旅程，但是现在是我离开的时候了。父母并没有讲明他的离职日期。美国政府在德州逮捕了几个白人至上主义监狱帮派的几十名成员，他们被控串谋毒品走私和绑架。当局星期一宣布指控57个人犯有这些串谋罪。将南韩武术跆拳道介绍到美国的大师李俊九星期一逝世，享年86岁，跆拳道以腾空旋转飞速踢腿著称。 國際太空站將會在6月6日迎來他的20歲生日，屆時他亦將會迎來最新的太空站成員，包括指令長德國太空人亞歷山大·格斯達。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中国解放军近一年多以来以各型战机和军舰对台湾施压的作为，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戒。越来越多呼声要求川普政府采取作为，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军事威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美国联邦参议员科宁以及是英霍夫上个月写信给川普总统，敦促他支持台湾采购 F-35B 型战机的要求之后，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亦都在一篇社评当中呼吁美国政府对台出售 F-35 战机。社评说，空军军力是台湾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台湾现时的空军主力是1990年代购置美国的144架 F-16 战机，其中又因为维修以及升级的因素，只有不到一半可以随时投入战役，因此台湾是需要有新的战机来抗衡中国包括 F-35 在内的先进战机。社评说， F-35B 型战机具有短长垂直起降功能，在危机的时候可以被机动部署在任何的地方，不易被中国导弹摧毁，它的匿踪以及是它其他的能力亦都会使到解放军难以在台海冲突当中依赖它们的空中优势。不过社评亦都是提到几个美国不太可能马上售台的 F-35 战机的理由，除了不容易是说服其他拥有 F-35 战机的国家不用担心激怒中国之外，中国对台湾军方的渗透可能导致泄密亦都是另外一个原因。基于这些考量，比较合适的解决方式之一就是售台最新型的 F-16 战机，并且租任一些二手战机作为过渡，未来几年美国再为售台 F-35 以及是建立一个萨德导弹防御网是奠定基础，这个可以令到蔡英文总统有更多的时间来实现他对提高军事开支的承诺。社评最后还提到，北京不断要求美国放弃台湾，去年底华盛顿一名中国外交官曾经发出威胁，说一旦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就会引发系战争，不过这种威胁恐吓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令到华盛顿对台湾需要更多的武器，美台需要更多的安全合作以威胁中国的冒进形成共识。今年对台出售一批数量可观的战机，将可支持一个民主的盟友，并且降低台海发生冲突的机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5月1号星期一在台北总统府会见到访的美国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加耶哥，感谢他长期支持和台湾相关的各项议案。他说，这段时间到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已经是成功立法，展现国会对深化美台关系的坚定支持，未来台湾将会同美国持续发展更加坚实的伙伴关系。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的加耶哥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亦都是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之一。蔡英文在会面当中感谢美国持续信守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且提到川普政府去年六月对台军售、四月核准美国国防承包商对台提供潜艇技术的行销核准证。他还说，这些举措不单只是有助于强化台海和平稳定，亦都展现出美国支持亚太地区伙伴的决心。蔡英文亦都是对加耶哥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等议案表示感谢。蔡英文说，虽然中国持续透过外交手段阻止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不过台湾政府仍然会同美国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务实推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主动贡献国际社会。自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中国不断加大对蔡英文的施压，最近一段时间不单止在台海实施实弹演习，解放军更加明指军机晓台巡航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用战机航迹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国国际电视台上个星期将这一段的视频贴到在 YouTube 上面，对外宣传的用意不言而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日就在一篇报道当中指出，中国发布视频是为了强化他们对保持台湾为他们领土的誓言。除了军事压力，中国对台湾外交压力亦都未曾松手，并且越来越严厉。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边嘅上星期一篇文章当中表示，中国民航总局最近要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以及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喺佢哋网站上边将台湾单独同其他嘅国家并列，如果不在限期内改变，将会移交网络安全机构惩处。台湾外交部亦都证实，中国自去年中施压嘅约旦政府要求台湾驻约旦代表处译名，近期台湾原本嘅中华民国驻约旦商务办事处已经改名为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呢个系继台湾驻厄瓜多尔、迪拜、巴林、尼日利亚等代表处改名之后嘅又一个案例。中央社的报道话，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响星期一表示，中国外交部近嚟加强打压台湾驻外管处，上个星期台湾参加约旦国际城市节的活动，又被要求移除在现场摆设的国旗，台湾外交部对此除了感到不耻，亦都要再予以严厉谴责。李宪章说，中国外交部继要求台湾驻约旦代表处更名之后，又染指纯文化性的交流活动，这个只会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怒，重伤两岸的和平发展，令到两岸距离更为遥远。中国外交部人员伤害台湾人民，并不会让中国变得更加伟大。李宪章仲话，要让中国伟大，只有认真看待中华民国独立存在的事实，友善对待台湾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越南在长达几个月的沉默之后，上个星期因为同中国的海上主权争端问题，两次批评中国。分析人士预计这类的批评会更加频繁，但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转差，而是在政治经济上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越南外交部4月24号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西沙群岛上安装军事干扰设备，侵犯了越南的主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东南亚问题名誉教授卡尔塞耶话，这些军事设备可能会破坏越南航班信息交流和越南自身的军事活动。越南国营石油公司在同一日表示，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将阻碍海底石油勘探工作。分析人士称，自2017年年中以来，来自中国的压力被两项勘探工作带来阻力加大。一个越南钻探公司正计划与埃克森美孚合作，为一个天然气勘探项目投资46亿美元。过去七个月来，越南对中国闭口不谈，甚至在三月份中国高调举行的海上军事演习期间，以及中国强烈批评美国航母访问越南期间，亦都是这样。分析人士认为，越南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期待通过政治渠道来解决海事争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蔡爷说，越南领导层内部必须不断权衡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反应。他说，他们可能不想带来动荡，因此谨慎行事，所以这个是战术性的，是经常在他们反应过度或者做得不够之间权衡，以及审视国内压力的结果。越中两国在3444公里长的越南海岸线近海海域存有主权争议。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菲律宾亦都宣称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部分海域有主权声索。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大约 90% 的海域，但其他国家很少明说。在提到中国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军事扩张时，分析人士经常首先想到越南会提出抗议，但是自从去年八月谴责中国的海上军事演习以来，直到上个星期之前，越南一直没有对中国提出强烈批评。学者他们认为，这个是由于越南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伊道阿尔多阿拉拉尔认为，总是会有一些平衡机制。他说，他不认为越南政府会大肆批评中国，因为现在的局面非常微妙。越南视中国为旅游业发展和原材料的来源。越南总统陈德良一年前访问中国，来推动中国向越南开放更多市场，扩大与中国72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中国已经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蔡爷说，由于与中国的正式关系日益加深，越南可能会避免做出一些带有敌意的举动。 目前两国已经在北部湾进行了23次联合巡逻，最近一次在去年12月结束，两国还一起探索石油，并签署北部湾渔业协议共享资源。阿拉拉尔表示，两个共产党经常会面，以阻止争端升级，这个是另外一个使越南闭嘴的因素。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阮文平四月中旬访华，谈到增加高层会议和改善务实合作。自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裁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缺乏法理依据以来，中国通过与所有的东南亚的声索国建立经济联系而努力维持和平。中越在1974年和1988年因主权争议而陷入冲突。2014年由于中国允许石油公司将其钻井平台置于有争议海域，中越双方再度冲撞。很多越南民众由于中越在1970年代发生的边境战争而对中国怀有敌意，新的冲突再次导致反华骚乱。这一场的骚乱表明越南仍存在反华情绪，一些消费者表示不会购买中国产品，一些活动人士仍每年抗议中国对西沙群岛的占领。在2014年的骚乱导致21人丧生之后，政府出手阻止骚乱继续，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政府不会有意控制民众的反华情绪。阿拉拉尔说，如果中国又架起一座石油钻井平台而导致民众不满，越南政府不会阻止他们的公民上街泄愤。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会更多地涉足南中国海地区，并且试图提高在东盟当中的角色，并且继续和越南保持密切关系。俄罗斯会将和中国相接壤的更多远东土地拨划给越南的投资者。虽然俄越联合开采南中国海油气资源，以及俄罗斯武装越南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但有分析认为俄罗斯作为一股独立力量，正是获得南中国海地区国家欢迎，而且当地的活动日益得心应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一届的东盟峰会在新加坡召开的期间，俄罗斯著名官方智库几日之前特别举办会议，讨论了俄罗斯如何提高在东盟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是如何更多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特别是在如何进一步加强与越南的关系。这次会议由俄罗斯总统国家机构以及是国民经济学院在莫斯科主办。会议主办者认为，在西方制裁以及是国际社会反俄罗斯声浪高涨背景底下，东盟国家特别是越南等国家却是对俄罗斯持有好的态度，为对抗西方制裁，俄罗斯更应加强与东盟尤其是与越南的关系。会议主办方还特别注意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甚至是曾经邀请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这次的东盟峰会，显示了东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在对俄罗斯立场上面和西方世界以及欧洲大陆截然不同。与会者在谈到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时候，亦都提出了和中国有所不同的立场。位于莫斯科的官方智库世纪经济以及是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古杰夫在发言当中表示，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必须要应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应该是与东盟国家共同磋商，采取和平手段解决。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庭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2016年曾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作出过裁决，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演习，同时举行了海军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活动展示军力。由于日本在越南投资日益增加，日本和越南的关系密切，而俄罗斯和日本亦都正在走近。这次的会议上面特别提出了俄罗斯、日本、越南三方合作加强互动的概念。很多的俄罗斯学者认为，越南不单只是历史上一直是俄罗斯的好朋友，越南是更加率先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了合作协议。越南应该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梁以及是跳板。目前越南在俄罗斯的投资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在越南的投资，而且两国贸易额一直在不断地增长。与会者还表示，俄罗斯应该是更多地推动和越南的文教外交， 令到越南社会当中更多人为俄罗斯发声。俄罗斯应该是招收更多的越南留学生，国家公派赴俄罗斯的越南学生配额数量已经是大幅增加，目前已经达到900人。与此同时，俄罗斯远东发展事务部最近亦都表示，为了照顾满足越南投资者的需要，俄罗斯计划专门为越南投资者扩大滨海边疆区当中的米哈伊洛夫超前发展经济区的范围。当地距离俄罗斯和中国边境没几远，同时紧邻乌苏里斯克市，亦都是中国人所称的双城子。俄罗斯在远东地所设立的超前发展经济区类似中国的经济特区。滨海边疆区地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将会向越南的一家大型奶制品公司提供当地22000公顷的土地，以便越南投资者饲养奶牛以及建设牛奶加工厂等企业。负责投资的俄罗斯地方官员说，明年还将会向越南投资者再追加提供28000公顷的土地。越南和中国的商业活动在俄罗斯社会所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俄罗斯当地的媒体都正面报道以及是评论越南的投资，以及官方向越南提供远东土地的举动。但是中国商界在远东的很多活动经常被批评为带有潜在的中国威胁，或者是中国想吞并俄罗斯的土地。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最近撰文评价俄罗斯和越南关系的时候表示，作为一股对南中国海地区没有主权要求的第三方中立独立力量，俄罗斯重返南中国海地区的是受到了中国以外该个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越南的欢迎。而俄罗斯成功地平衡发展既和越南亦都和中国关系的举动，使到中国在当地的外交系面临挑战。他还说，俄罗斯和越南合作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特别是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的做法，都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俄罗斯学者认为，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未有为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带来任何的红利，但是俄罗斯不支持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的任何一方。撇开中国之后，俄罗斯目前在该个地区的活动反而非常得心应手。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说，中国却是有不同的看法。罗克森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根本就不希望有中间调停人，中国不承认亦都不希望看到在当地出现第三股力量。中国的策略是逐个击破，分别同不同的争执方采取双边谈判的做法解决纷争。今年以来，俄罗斯国防部长等政府高官纷纷访问越南。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访问越南的时候更加称，越南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越南领导人在3月底会晤到访的俄罗斯外长的时候呼吁俄罗斯更多关注南中国海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指责伊朗公然讲大话，掩盖他们正在进行的核武发展项目，违反2015年达成的限制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内塔尼亚胡在向民众发表的电视讲话之中，展示了他所讲的以色列情报界的重大收获，就是半吨重的文件图表、蓝图、照片和视频的附件，上面记录了伊朗核项目的情况。他又说，以色列获得了有关伊朗核项目的10万多页文件和文档，将他们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点。内塔尼亚胡描述说，这些文件是伊朗在发展核弹的新的结论性的证据。伊朗并没有立即对内塔尼亚胡的讲话作出反应，但是之前伊朗外长贾亚德扎里夫曾经嘲弄说，关于叫狼来了的弟弟又叫了，你能够愚弄一些人的次数是有限的。内塔尼亚胡例举了伊朗官员近年来发表的无数的声明，其中宣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没有在发展核武器，将来亦都不打算这样做。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在讲大话，离天的大话。他又说，伊朗虽然宣称正在遵守2015年美英法德俄中达成的六方协议，但实际上政府最高层一直在寻求发展核武。 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在寻求研制五个一万吨当量的核弹头，相当于美国1945年二战接近结束的时候在日本投低的五枚广岛的原子弹。在内塔尼亚胡说这番话之际，美国总统川普正是斟酌是否不顾欧洲盟国的意愿而退出伊朗核协议。这两位领导人在周末进行了电话交谈，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抱怨说这一项协议并没有防止伊朗进行弹道导弹的试验，亦都未能够迫使伊朗停止在叙利亚、也门和中东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川普必须在5月2日之前决定是否对伊朗重新实施经济制裁。至于川普如何决定，内塔尼亚胡说他确信川普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就是为了美国、以色列和全世界。川普在华盛顿讲到内塔尼亚胡关于伊朗的讲话时候表示，那些不是可以接受的局面，亦都讲明在伊朗的核武意图方面他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不过川普拒绝透露他近日打算就伊朗核协议出些什么牌，只是说愿意和伊朗谈判达成新的协议，伊朗已经表示过不会同意重新谈判。在星期一，新任美国国务卿彭佩奥明确表示，如果协议不按照美国的想法得到修改，川普会退出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旗下的数字权利排名公布2018年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腾讯倒数第三，百度是排最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旗下的数字权利排名项目4月27号星期五在华盛顿发布2018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这一项年度指数评估全球五大洲22个最有实力的电讯、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公司。根据这些企业在影响用户言论自由和隐私等领域的承诺和政策对其进行排名。中国企业腾讯和百度的名次和去年持平，分别列位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一。数字权利排名将这22家公司分为两类，包括腾讯和百度在内的12家互联网和移动公司为一类，以美国公司 AT&T 为代表的电讯公司为另一类。该组织从治理、言论自由和隐私三个领域的35项指标评估这些公司的表现，各项指标相加的总分为该企业最后得分，满分100分。互联网和移动公司类的前五名均为美国公司获得，分别为谷歌63分、微软61分、雅虎和美国在线合并后的 OATH 59分、面书55分、推特54分。排在末位的是中国公司腾讯23分、俄罗斯门户网站 mail.ru21分和中国公司百度17分。虽然和往年一样，腾讯和百度的排名依然敬陪末座，但数字权利排名项目负责人麦康瑞说，这两家中国公司在安全、客户数据隐私、分享因商业目的的收集数据方面的表现都有些改善，虽然这些改善不涉及和政府相关的领域。曾经担任 CNN 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在香港大学新闻系任教的麦康瑞说，这个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报告指出，百度几乎不公布任何影响言论自由和隐私的政策，在内容审查和限制用户账号的程序方面所公布的信息少于任何其他互联网和移动公司。腾讯在言论自由方面的透明度略好过百度，但是隐私领域获得最低分。虽然公司在披露如何处理微信用户信息方面有所改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负责人香提卡拉提专注研究威权国家，尤其关注中国将监控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